第七章，罗德迈尔的大吵大闹。到了富兰克托之后，第二天早晨，海蒂好不容易睁开了眼睛。他看着四面的摆设，完全反应不过来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他狠狠地揉了揉眼睛，仍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他正坐在一张高大的铺着白色床单的床上，眼前的房间非常宽敞，窗户前挂着很长的白纱帘，旁边是一把安乐椅，椅面印着华丽的花纹图案。墙边是一张同款式的沙发，再旁边是一张圆桌。屋子的一角有一个大梳妆台，上面摆着各种海蒂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忽然间，海蒂明白了，他这会儿正身处富兰克托。接着，昨天发生的事像潮水一般涌来，直到他睡着之前。罗德迈尔所说的话，他还都能清晰地记忆起来。他马上跳下床，穿上了衣服，着急地想看看外面的天空和脚下的大地。他从一扇窗户走到另一扇窗户，窗帘飘飞，他站在他的影子里，觉得自己仿佛是笼中的鸟儿。海蒂力气太小了，他对窗帘毫无办法。他钻进窗帘和窗户的缝隙，想透过窗户看一看，可是窗户离地面太高了，他的个头刚刚够得着窗沿，什么也看不见。他换遍了屋子里的所有窗户，结果都一样，除了窗户和墙，他什么都看不见。海蒂简直害怕极了。早起对海蒂不算什么，在爷爷家的时候，海蒂很早就会跑出屋子，她要去外面的世界，去确认天蓝了没，太阳起来了没，葱树唱歌了没，花儿醒来了没。海蒂仿佛是第一次被关进笼子里的小鸟，她在精致的笼子里撞来撞去，试图离开，但是结果都失败了。他想打开房间里的一面窗户，哪怕是任何一扇，只要可以透过它看到外面的世界。他渴望亲眼看到广阔的大地，碧绿的草原，残留的积雪。海蒂又拉又拽，把手指伸到窗框底下，把它向上推，但是都无济于事，窗户纹丝不动，没有被打开的任何迹象。海蒂费了很大的劲儿，可是一切都没有用，最后他终于放弃了。此时此刻，他很想去房子后面的草地上待一会儿。昨天晚上他经过那里的时候，发现那里铺满了有趣的石头。这时传来了敲门声，齐娜在门后冷着脸说，
该吃早饭了。
海蒂倒不觉得他是在叫自己去餐厅，看他那种高高在上的样子，完全是一副拒绝他靠近的表情。海蒂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做出了反应，他在桌子底下找到一张小凳子，把它拉出来放到屋子的角落里，然后坐在那儿等着早饭端来。过了一会儿，外面一阵人声嘈杂，罗德迈尔脸色阴沉地走过来，对海蒂咆哮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阿尔菲特，你听不见齐娜说什么吗？快跟我走。
海蒂这才知道他是真的叫他去餐厅吃饭的，他马上跟上了罗德迈尔的步伐。克拉拉已经在餐厅里等他好久了，一见到海蒂就热情地招呼他，比平时活泼多了。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 今天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谢天谢地，早饭一切正常，海蒂优雅地吃掉了奶油面包。
饭后，克拉拉和海蒂被带到教室里，罗德迈尔命令小海蒂陪着小姐等老师过来。
当房间里只剩下两个女孩子的时候，海蒂问，
我想要看到屋子外面和地面，应该怎么做呢？
打开窗户就行了呀，
克拉拉回答。
我打不开，
海蒂有点难过。
能打开的，
克拉拉十分肯定，
但是你肯定打不开，我也帮不上忙，或许你可以让杰巴斯帮你打开。
听说窗户是可以被打开的，海蒂终于放心了。她回忆起被关在房间里的感觉，真是让她无比难受。
克拉拉又问起她在阿鲁姆的生活经历，她高兴地讲起了一切她喜欢的东西，那些山羊、牧场，还有葱树。
没过多久，老师来了，但是罗德迈尔没有按照习惯把老师引进教室，他先把他带到了餐厅，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接着，罗德迈尔略微激动地表达了自己目前的处境，这件事他一定要先和老师说清楚。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是塞斯曼先生正在巴黎做生意的时候，罗德迈尔曾经给先生写过一封信，说小姐早就想找一个玩伴儿。罗德迈尔自己呢，也觉得这样既能帮助小姐进行学业，也能帮她找个朋友。罗德迈尔自己是巴不得这样做的，因为每次克拉拉小姐生病的时候，真是让她忙得够呛。要是有谁能够担下照顾小姐的责任，她就能轻松不少。塞斯曼先生高兴地答应了，但他声明家里不许虐待那个孩子，对待那个孩子就要像对待塞斯曼家的小姐那样好。
这当然不需要他额外的嘱咐，谁会欺负一个孩子呢？
女管家絮叨完了以后，又补充了这样一句感慨。接着他就痛斥了海蒂来到这儿以后却不懂规矩，给自己增加了很多麻烦。他把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老师。他提醒老师，教育海蒂必须从零开始，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讲起。不仅要教给他 ABC， 还要教给他生活里的一些道理。然后罗德迈尔又补充道，
要摆脱这种糟糕的局面，只有请您给塞斯曼先生写信这么一个途径了。我们要对他说，这两个孩子实在差太多，让他们一起上课对水平更高的克拉拉小姐是不公平的，这样先生就会立刻让这个孩子离开了。先生知道孩子已经过来了，所以没有他的允许是不能赶那孩子走的。
无奈，老师并没有马上同意他的建议，他安慰罗德迈尔说，在一个方面差，往往就会在其他方面有所弥补，只要用心教育，相信他一定能够迎头赶上的。
罗德迈尔听到老师说他愿意从最基本的 ABC 开始教海蒂，才把他请进了教室，随即关上了门。他只要想到要从头教起，就忍不住头皮发麻。然后，罗德迈尔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思考着应该叫仆人怎么称呼他。塞斯曼先生说得很明确，要把这个新来的女孩当成塞斯曼的女儿一样对待。罗德迈尔的理解是，这就意味着他要把海蒂当成主人来看待。可是 他才刚刚清静地想了一会儿这个问题，突然教室里传来了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让他不由得抬起头来。他还听到了海蒂呼唤杰巴斯来帮忙的声音。罗德迈尔急忙跑进教室，他看到书本、墨水瓶、桌布等全都掉在了地上，黑色的墨水像小河一样从桌布底下流了出来，却唯独没看见海蒂。
你们明白了吧？罗德迈尔搓着手嚷道，瞧这乱哄哄的一地东西，这一切都拜那新来的姑娘所赐，不可能还有第二个人可以做出这样愚蠢的事情来。
老师的状态也有点转不过来，但是事已至此，他不知道还可以用什么表情来表达自己的震惊。克拉拉却很高兴，她打算不动声色地看着事情的进展。不一会儿，她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罗德迈尔。
的确是海蒂弄的，但这是她的无心之举，不要责怪她了。他听见外面有马车声，着急想站起来，却不小心勾住了桌布，桌子上的东西就因此全掉到地上了。我猜他应该是对马车很好奇吧。
我说什么来着？老师，您看他真是没规矩，连上课要专心听讲都不遵守。这个无法无天的孩子，他去哪儿了？难道是因为害怕逃跑了吗？塞斯曼先生那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交代才好啊。
罗德迈尔急忙跑到楼下，大门敞开着，海蒂站在门口，他神情呆滞，朝马路上张望着。
怎么回事？你究竟想要怎么样？真是毫无头脑，
罗德迈尔责骂道。
我听见葱树枝的沙沙声了，但是现在听不到了，我找不到它在哪儿。
海蒂颇为失望地望向马车，它却渐行渐远了。马车经过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很像阿尔卑斯的山风吹过葱树叶时的声音，海蒂真是空欢喜一场。
葱树，你疯了？你当这儿是森林吗？看看你都干了什么好事。
说着，罗德迈尔迈步走向楼梯，海蒂跟在他身后。看到教室里乱成一团，海蒂吓了一跳，他只好停下了脚步。刚才他听到马车的声音，实在太高兴了，根本就没有留意到自己碰翻了东西。
看看你的杰作，你听着，这种事情不能发生第二次。
罗德迈尔怒气冲冲地说，
上课要老老实实地坐着，仔细听老师讲话，否则你就要被捆在椅子上上课了。听懂了吗？
听到了，
海蒂说，
我会老老实实的。
这时候海蒂才恍然大悟，原来上课是不可以随便走动的。屋子里乱成一团，罗德迈尔只好安排杰巴斯和齐娜来打扫教室，课完全没法上了，老师回家了，今天是不用困得打哈欠了。下午，克拉拉躺在了椅子上，罗德迈尔也回房休息了。海蒂觉得期待已久的放风时间终于来了，他早就决定了，现在只缺一个帮忙的人，因此他一直站在走廊里等待着那个人的出现。不一会儿，杰巴斯就上楼来了，他手里端着一个大大的托盘，他正要把这些精美的银质的餐具收拾到餐厅的壁橱里。当他刚刚走到走廊，海蒂就来到他面前，口齿伶俐地说，
你不然就是他。
杰巴斯瞪圆了眼睛，语气粗暴地说：
你有什么吩咐，小姐？
我需要你的帮忙，当然不是像刚才那样。
海蒂补充了一句。他能察觉到杰巴斯有点不高兴，毕竟是他把墨水打翻在地板上，杰巴斯去收拾的，自然有一肚子火气。
我想先问一下，你为什么称呼我你或者他？
杰巴斯仍然脸色阴沉。
这是因为我必须这么叫你。
海蒂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是罗德迈尔夫人特意嘱咐我这么做的。
杰巴斯听了大笑起来。海蒂有点不知所措，不明白为什么他要笑得这么厉害。杰巴斯顿时明白了罗德迈尔的意思，他忍俊不禁地说道，
哦，我知道了，小姐，您有什么事情呢？
我不叫小姐。
海蒂有点生气，
我叫海蒂。
哦，我明白，但是是罗德迈尔夫人让我这么称呼您的。
杰巴斯说。
是吗？那好吧，也许这就是我的名字。
海蒂不愿意再纠缠在这件小事情上，在这里生活什么都得听罗德迈尔的安排。他叹息道，
现在我已经有三个名字了。
那么你到底需要我做什么呢？
杰巴斯把餐具放到橱柜里以后又问他。
杰巴斯，我想打开窗户透透气。
当然可以。
杰巴斯边说边打开了两扇大大的窗户。海蒂跑到窗前，无奈他个子太小，视线只能够到窗沿儿，外面还是什么都看不到。
你等等，我给您拿点东西。
杰巴斯搬来了一个木头凳子，海蒂开心地踩了上去。他满怀欣喜地从窗口往外看，他想看看窗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可是不一会儿，他又把头缩了回来，表情里写满了失望。
除了石头路，什么都没有。
他失望地说。
杰巴斯，房子后面还会有别的风景吗？
和房子前面是一样的。杰巴斯回答。
那到底在哪儿才会看到山谷呢？就是那种一眼可以望很远的地方的。
好，想看得远呐，那你得登上高塔，比方说教堂的塔。哎，你看那儿，那座头上有个金球的塔，看到没？得登上那儿才能看到很远的地方。
海蒂听到这句话，马上从凳子上跳下来，跑向门外。他下了台阶，来到马路上。可是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他从窗户里看到的，沿着马路直走就能到达的教堂，他走了很久，却仍然没有到达目的地。四面连塔影都没有，他只好又折了回去，走向另一条路。可是他依然没有看到塔的影子。很多人都急匆匆地经过他的身边，却没有人停下来给他指路。海蒂就这么一直往前走去。在一条街的拐角，有一个背着手风琴的男孩子，他抱着一只奇怪的动物。海蒂赶紧走到他跟前问道，
请问怎么才能走到头上长着金球的塔那儿呢？
不知道，他回答。
那谁可以告诉我呢？
不知道。
那你知道附近还有什么别的高塔吗？
有一座。
那可以告诉我吗？
你先告诉我，假如我告诉你了，我会得到什么呢？
男孩向他伸出手。海蒂掏了掏口袋，里面只有一张画着玫瑰花和花环的卡片，他拿出来盯着卡片看。 这是早上克拉拉刚送给他的，海蒂有点舍不得送出去。但是为了看到广阔的山谷和绿色的山坡，他只能做这样的交换了。海蒂问道，这个怎么样？
男孩摇了摇头，把手缩回去了。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呢？海蒂问。
当然他心里还是松了一口气，他放心地把卡片又装回自己的口袋。当然是钱。
我没有，但是克拉拉有，你想要多少？
20贝尼。
好的，那我们走吧。
于是他们两个并肩而行，走在宽宽的马路上。
海蒂很好奇男孩背的东西，
男孩告诉他说那是手摇风琴，稍加摇晃就能发出美妙的音乐。就这么走着走着，他们来到了一个教堂面前，里面有一座高塔，男孩指给他看。
我怎么进去呢？
看到大门紧紧地关着，海蒂不由地问道。
不知道，
男孩回答。
是不是应该像叫杰巴斯那样按下门铃？
不知道。
海蒂看到墙上有个电铃，就只好使劲地按了下去。
你在这儿等我好吗？没有你带路，我不知道怎么回去。
你给我多少报酬？
你想要多少？
20贝尼。
这时候嘎吱一声，门开了，一个老爷爷从里面探出头来，他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两个孩子，然后生气地叫起来，
你们有事吗？看不见墙上写着灯塔人请按铃，看清楚了吗？
男孩一言不发，指了指海蒂。海蒂说，
我也是灯塔人。
你上去干什么？
老爷爷问。
是谁让你上去的呢？
没有人，
海蒂说，
我只是想上去看看。
回去吧，不要再胡闹了，下次我绝不轻饶。
说着老爷爷马上就要关门，
海蒂连忙拉住他的衣服，不停地请求，就一回，求您了。
守塔人回头看了看海蒂认真的眼神，心一软，便决定让他上去了。他拉着海蒂的手温和地说，
既然你这么坚决，那就跟我来吧。
男孩坐在石阶上一动不动，他可不愿意登塔。海蒂拉着守塔人的手，登上了一个又一个的阶梯。渐渐的，楼梯越来越狭窄。走过最狭窄的楼梯以后，他们终于到达了塔顶。守塔人抱起海蒂，让他透过窗户看向外面。
你往下看吧。
海蒂向下望去，却没有看太久，下面只有数不清的房子、高塔和烟囱。他郁闷地说，
这里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我早就说过，你一个孩子肯定不会喜欢这儿的，所以呀，以后不要再轻易地按电铃了。
守塔人放下了海蒂，又领着他下楼，来到了一片开阔的地方。左边有一扇门，那是通往守塔人的房间。另一侧连着一个斜屋顶，一个篮子放在那儿，旁边卧着一只灰色的肥猫。原来在篮子里有几只小猫，一有人靠近，灰猫就喵喵地叫，做出一副凶恶的样子，仿佛在警告别人不许打自己孩子的主意。海蒂停下来，惊奇地看着这只猫，她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猫。但是想想这座塔里有那么多老鼠供她捕猎，也就不难理解了。
老人看到海蒂那么吃惊，就连忙说：过来，不要害怕，我给你看小猫咪。海蒂走到篮子旁边，立刻就着迷了。
哎呀，真是太可爱了，太漂亮了，
海蒂喊着。他绕着这几只猫咪跑来跑去，看着它们各种憨态可掬的样子。猫咪们挤在篮子里，你踩我，我蹬你，那模样活泼极了。守塔人愉快地看着海蒂围着小猫蹦来蹦去，他好像也被触动了，连忙问：
我可以送你一只，想要吗？
给我？你不会要回去吧？
海蒂几乎不能相信这样的好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当然，多一只也行，就是全拿走也行，但是你得有养它们的地方。
守塔人大概觉得海蒂那么喜欢小猫，应该不会让它们受委屈。海蒂十分开心，她现在住的房子那么大，肯定可以给小猫咪找到地方住的。如果克拉拉看到这么多可爱的小猫，也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但是，这么多，我怎么抱回去呢？
海蒂一边说，一边想去抱抱它们。
母猫却咕噜咕噜地冲了过来，挡在了小猫咪的前面。
海蒂马上缩回了手。
我来帮你呀，告诉我你住在哪里。
守塔人一边问，一边用双手去安抚受惊的母猫。这只母猫在这儿住了很久了，它是守塔人的老朋友了。
我住塞斯曼家，门口有一只金狗雕铁环的头像，那座房子很大的。
塞斯曼家可是全城皆知的地方。守塔人从楼上望去，他能够看清楚每一户人家的房子，更何况他还是塞斯曼先生的故交呢。
哦，我知道那儿，守塔人说，
但是我该把它交到谁的手上呢？要跟谁说才合适呢？
你应该不是塞斯曼小姐吧？
不是，你可以把它送给克拉拉，她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他们就这么约好了。守塔人想领她下楼，但是海蒂仿佛被这些小可爱黏住了一样，总也舍不得离开。
我能不能先带回去两只，一只给我，一只送给克拉拉？
那你先等等我。
守塔人把母猫引到自己的房间里，给他端来了盛着猫粮的盘子，然后悄悄地关上了门。
好了，你来挑吧。
海蒂欢喜地上前挑选。他选了两只小猫，一只白色的，还有一只是白底黄斑的，分别把它们安置在自己的口袋里，然后跟着守塔人下了楼。海蒂跟守塔人告别以后，守塔人把门关上了，男孩还在那儿等他。海蒂对男孩说：
我要去塞斯曼家。
我不知道怎么走，
男孩这样回答。海蒂把自己知道的关于塞斯曼家的门窗台阶的样子描述了一遍，可是那个男孩仍然一无所知的样子。
我还记得，海蒂继续说，我的窗户外面有好大的一个灰房子，屋顶是锯齿状的。
他用手比划出锯齿的形状。那男孩子一下记起来了，他知道怎么走了。他跳起来，头也不回地向前跑去，海蒂紧紧地跟在他后面。不一会儿，他们就到达了狗头像跟前。海蒂按了门铃，杰巴斯马上就出现在他面前，着急地催促说：
快进来，快点进来。
海蒂急忙进去了，杰巴斯慌忙之间没有看到门外的小男孩，砰的一声关了门。
快点，小姐。杰巴斯跟在他旁边，边走边说，直接去餐厅，大家都在等你。罗德迈尔现在正怒气冲天呢。但是小姐，你怎么会跑出去这么久呢？
海蒂走到了餐厅，女管家头也不抬，克拉拉也一语不发，屋子里静得吓人。
杰巴斯重新给海蒂放上椅子，
海蒂刚一坐下，罗德迈尔就一脸愤怒，严厉地指责起他来。
阿尔菲特，我要告诉你，一句话都不通知别人，擅自跑出去，直到天黑才回来，这样实在太过分了。看来我不惩罚你是不行了，剩下的事情待会儿我会跟你仔细地交代一番的。
没想到就在这时候，传来了一声小动物的叫声。
喵！罗德迈尔简直气炸了。你说什么？他的声音越来越高，怒吼道，你做了错事，居然还想戏弄人。等会儿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哦，不，我……
海蒂着急了。但是小猫咪的叫声接连响起来，
罗德迈尔真是暴跳如雷，他几乎忍不住要摔盘子了。够了，够了！罗德迈尔气急败坏，反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起来，你给我出去，从屋子里出去！
海蒂慌忙站起来，想给罗德迈尔解释清楚，
不是我，不是我。
可是小猫喵喵的叫声却接连不断地传来。
海蒂，克拉拉也不得不批评他说，你已经把管家惹火了，为什么还要学猫叫呢？不是我在叫，是小猫在叫。
海蒂总算是把这句话说完整了。
什么猫？
罗德迈尔的声音更高了。杰巴斯，奇娜，给我过来，把这小畜生找出来，扔到街上去。
罗德迈尔一边喊着，一边躲进了教室。为了防止猫跑进去，他甚至还拉上了门栓。在所有的动物中，罗德迈尔最怕猫了。杰巴斯就站在门外，但是他必须等到自己控制住大笑以后才敢走进屋子。刚才带海蒂进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他衣兜里的秘密，所以他一直在外面等着看好戏。罗德迈尔刚开始发火的时候，他就想哈哈大笑了，好不容易才克制到放好了盘子，他就赶紧跑出去了。罗德迈尔惊叫了一声以后，好像过了好大一会儿，杰巴斯才平静地走进餐厅。屋子里已经恢复了平日的宁静，小猫正趴在克拉拉的膝盖上，海蒂跪在他身边，两个人，两只猫，玩得很开心，这场景看上去很和谐。
杰巴斯，克拉拉说道，帮我给小猫找个地方住下吧，只要能瞒过罗德迈尔的眼睛就好了，他那么怕猫，一定会叫人把他们给扔了的。但是我想收养他们，所以要找一个隐秘的，而且我们很容易找到的地方，你觉得呢？
好的，小姐。杰巴斯很高兴，把他们放到篮子里吧，把这里当成他们的窝，然后呢，把篮子放到秘密的地方。小姐，请放心，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杰巴斯开始行动了，他一边找地方，一边津津有味地回忆着刚才发生的一幕，还是忍不住偷偷大笑起来。无论如何，他就是喜欢看罗德迈尔发火的样子。
时间变得异常漫长，等听不到任何声音了，罗德迈尔才敢稍稍打开一条门缝，冲外面喊道：
那两只畜生还在吗？
不在了，
杰巴斯利落地回答。他就知道罗德迈尔会这么问的，他早就做好准备了。
然后他把小猫从克拉拉的膝盖上拎起来，走向了外面。
罗德迈尔原本是想好好地教训一下海蒂的，但是他不得不把这件大事挪到第二天。
海蒂一次又一次地捣乱闯祸，罗德迈尔时喜时忧，很快就被折磨得心力交瘁了。他一句话都没说，回到了卧室。
两个小姑娘也欢欢喜喜地各自回房了，因为他们看到小猫也躺在窝里，舒舒服服地睡着了。